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又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神，还是请大家打个招呼好吗？你说耶稣爱你，很高兴和你一起敬拜神哈。耶稣爱你，很高兴和你一起敬拜啊。我们很高兴能在一起啊，敬拜神，像一家人一样啊，欢欢喜喜的。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不是每个礼拜都能来敬拜神，所以可能有事情耽搁，也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生，也可能有一些变故，也可能有一些疲乏困倦，甚至会有一些重担压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圣殿来敬拜神。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心想来，可是由于事情的牵绊，我们没办法到神的家来，到神的殿来。可是今天我们有机会能来，就当欢欢喜喜来敬拜他，因为我们的神配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那大家也知道，今天的话呢是圣灵降临节啊，也叫五旬节。那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第50天，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升天40天，升天以后的第10天是圣灵降临节。所以说我们从4月1号是吧，是复活节，所以到今天是5月20号，是圣灵降临，也是五旬节。就是说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圣灵降临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当时的那个圣殿里边。所以说大家都被圣灵重新的更新了，都被圣灵给浇灌了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那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发现一段时间呢，不瞒大家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参加聚会的人数有所下降，有所下降。那对我们来说不得不引起一些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的群羊的状况，他们的身心灵我们都需要去看护和照管。当然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发生，有一些客观的情况，可能有一些主观的情况。你比如客观的情况下，有一些父母原来在我们当中，有差不多5-6对父母在我们当中他们父母回国了人数可能会下来了。也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学习完事以后他们回国去找工作了这也是一个人数的原因。还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找到工作了，离开我们他去别的地方去工作，那也是有人数。可是从主观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弟兄姐妹最近也许因为天气的原因吧，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对不对？大家可能感冒了，可能大家从国内回来引起了这个，比如说一些发烧一些身体的不适，那他们也不能来敬拜。所以说我们都能看到弟兄姐妹因着不能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惦记着他们。可是还有一些情形呢，是因着我们疲乏困倦。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爱主，我们都说主爱我们，我们都说我们愿意来服侍神，我们愿意来敬拜。可是当真正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力量缺乏的时候，你会觉得今天我很累，今天我很辛苦，最近我可能是有点情绪有些事情可能我的祷告没有蒙神的垂听，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离神远了。因此的话呢我不想去敬拜，我也不想去聚会这种情况下都会发生的。弟兄姐妹，我没有责怪的意思，我只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咱们教会里边，假如说人数你熟悉的那些面孔，你所熟悉的人好久没见他了，弟兄姐妹给他打个电话，还是说我们去爱他，要跟他说我们想念我们愿意在一起在神家来敬拜。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神的家庭。我们不仅仅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有很多人可能也觉得说不出口，不知道如何说我爱你，这个东西感觉到有点不 comfortable， 可能有点感觉到尴尬。一个陌生的人，我怎么能说你我爱你呢？你可以说耶稣爱你，对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面对。那我也愿意和弟兄姐妹今天分享这个题目呢，就是重新得力，如鹰展翅。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弟兄姐妹读起来特别朗朗上口的，每一次我相信弟兄姐妹你读起来，你都心里边 一亮啊，心里边一亮，因为这是我们重主得力的一段圣经，重主得力的一段圣经。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重新得力，如鹰展翅，这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也是上帝的希望。所以上帝他自己也愿意他的儿女以色列民今天的基督徒也都能在神的面前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那我们想要想重新得力，我们得需要有得力的源头，是吧？有得力的源头，你才会不断的会有力量。就像一个自来水一样，不管这个自来水的管子有多粗，不管你这个自来水的那个龙头有多精美多宝贵，如果里边没有水，你再好的龙头再粗的管子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泉源是非常的重要。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这段圣经，我们刚才读的一段圣经，是不是雅各呀，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弟兄姐妹，这段话是神说给谁听的？是说给以色列民听的，言外之意就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了，是信主的人听的，不是说给外邦人听的，是说给以色列民听的，不是说给不信主的人，是说给基督徒听的。那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是说给以色列民听，那是说给今天的基督徒听的。因为神听到抱怨的声音，神听到抱怨的声音，说什么呢？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也可以说在他在基督徒在以色列民的心中眼中，神没有看顾的非常合适，没有保佑的非常十分的平安。所以说他就感觉到神啊，你爱不爱我了？这个神到底跟我是亲近还是疏远？有很多情况甚至说他有什么，如果有他怎么不看顾我的，有我所遭遇的冤情他为什么不再查问啊？这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边神的发问来看到当时以色列民情中的情景。那弟兄姐妹啊，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下边说是告诉我们，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之处，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好，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段话，你常常说哎呀，神我知道，神他是永在的神，他是创造地基的主，他是不疲乏不困倦的，我知道，但是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软弱了，我现在看不到亮光，我现在躲在黑暗里边在那疗伤，我现在被人冤枉了，我可能被人家给出卖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心灵里边的疲乏困倦使我们里边的力量不能刚强起来，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就说哎呀，神是好神啦，他也救过我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他不了解了，他可能也不管我了。所以当人一旦到软弱的时候，就会生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在里边。所以以色列民也好，今天的基督徒也好，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抱怨。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神。弟兄姐妹，你还相信这样的一位神吗？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吗？如果是，弟兄姐妹，你要依靠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得力的源头，他是我们得力的源头。以色列百姓这样子的埋怨，其实我们生命里边也或多或少总会有那个机会，你会感觉不如意的时候，你就会说抱怨的话。但是神实在对我们的生命从该头到末了怎么样了如指掌啊，了如指掌。这段圣经我们不陌生，诗篇第139篇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好吗？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好，弟兄姐妹，你看看神是不是智慧无法测度，神是不是知道 everything about you， 对你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了如指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大卫是在逃难的时候写的诗篇哦。大卫是一个真的是经历神恩典的人，也是经历患难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愿意一帆风顺呐，常常愿意啊，所有的事情都啊心想事成，弟兄姐妹，你未必能体会上帝的能力和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所以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写这种诗，你就知道他所遭遇的苦情。他是被扫罗干嘛追杀的，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追杀？他其实从他被撒母耳高立为王以后，我就没有好日子过，对不对？撒母耳一高立他为王，他就开始去在前方打仗。自从撒败打死哥利亚以后，弟兄姐妹，大卫的日子就好日子就过够了，就过完了，就开始有苦日子。为什么？扫罗王就开始追杀了。为什么追杀他？大家知道，都是因为姊妹们呐。姊妹们就在那唱诗赞美神，说什么？大卫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所以这一下就把扫罗的嫉妒心全给挑起来了。这就差王位没归你了，所以以后就开始追杀他。所以大卫就是一直逃亡，大卫就一直逃亡，对不对？所以对我们看到大卫的逃亡时候说他怎么说？你已经鉴察我，这时候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弟兄姐妹，你别以为你心里的意念还有我隔着肚皮呢，隔着衣服呢，上帝都看得清清楚，他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切的行为都不能在神面前隐瞒。你别说我在光天之外光天化日之下行的，还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边坐的，都不能遮蔽耶和华的眼目，都不能让神不知道。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提醒我们大家说话要小心喽。你舌头上的话说了没说神都知道，你别完事就说完以后一捂嘴，我没说，神都知道。 OK， 这个比你没关麦克风还严重啊。所以我们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对我们太了如指掌了。所以说你的生命，你的道路，你的每一步都在神手中，都在神手中。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知道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不必向他抱怨，我们不必向他申冤，因为神都知道。那么还有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他就告诉我们了，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啊，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是感到疲乏困倦，你别说，人会受天气的影响，会受情绪的影响，会受你生理状况的影响。弟兄姐妹，我们是知道这些事情的。这就是什么？因为天然人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从生下来就刚强到底，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从年开出到年尾结束的时候都是刚强壮胆的，也没有一个人在家里边完全是刚强壮胆的，也没有一个人在工作单位完全是刚强壮胆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因为我们天然人的软弱，凡有血气的，这是因为有血气。弟兄姐妹，这是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是有血气的人。在诗篇里边哈，有人说你叫喊吧，这个是这个以赛亚书的话哈，是以赛亚书的话，你叫喊吧，40:6-8，有一个说我喊什么呢？他说喊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啊，都像野地的花。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为什么一个人问一个人答，叫喊什么呢？叫喊凡有血气的都如草，都像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带着血气，凡出气的人，凡是有活生命的人，都像草一样的软弱不堪。大家也知道，弟兄姐妹，大家知道现在是春天哈，刚刚过了夏天，到夏天了，这个现在最近的地区的天气一出太阳就是夏天，对不对？一阴天的时候就是冬天啊，或者就是春天。现在百花开放，非常的艳丽。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 好花再好，那就是花无百日红啊，真的是这样的。你看那个繁花似锦的时候，真的美丽，真的漂亮。包括我们教会也一样，各家也一样，都栽种了很多花。但是当花开败的时候，真心说一句话，不好看。花凋零了以后，实际上真的不好看。圣经却告诉我们，唯有神的话，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也可以说，当有一个有血气的东西，生命是暂时的东西，你不管多长，它是暂时的东西，暂时的美艳。可是就长远来说，它没有办法。只有神的话是永存的。所以当人的血气啊，我们认识到的时候，在转眼仰望耶稣，在转眼仰望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暂时的生命和一个永远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弟兄姐妹，你转眼的时候就连在一起了。你看耶稣，你看上帝，你看他。弟兄姐妹，就叫我们从暂时想到永远，从人的这个软弱想到神的刚强，从我们人的缺乏想到神的丰富。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哈。那还有诗篇里边第73篇，这是亚萨的诗，他的真心感受和感动。他说，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渐渐衰残呢，但唯有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还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是从小到大，弟兄姐妹，凡是一个新生的生命，你看着他都是长大长大，从来不会再 return 了，就像一个江河 never return 一样。弟兄姐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的心肠、你的肉体常常的会衰残。就像那首歌，我们不会唱那首歌吗？除你以外，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就是从这句话，就是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改编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大家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生命，是衰残的生命，但是一说和神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的力量，就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让我们知道得力的源头是谁，是神。得力的源头是从神来的，得力的源头是神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他说，就是少年人也要怎么样，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哎呀，弟兄姐妹，这句话叫我们大家可能听了很不服气，但是弟兄姐妹，你自己想想看，就是青年人、少年人，你一样的疲乏困倦，你说你强壮的，不管你是身体的强壮也好，还是你以为心理的强壮也好，有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你都莫名其妙，哎，就这么一个小事就怎么把我给绊倒了呢？我这么爱神的一个人，这么一个事情叫我把我拦住了呢？弟兄姐妹，会的，因为这是出于血气的，我们都会疲乏困倦，我们都会跌倒。大家知道，小孩子，哎呀，这个好像是精力特别旺盛，我家的那个小的也好，老大也好，好像都精力特别旺盛。我们困了，他不困 ，OK。我们要吃饭了，他说他不饿，但是一旦他睡觉以后，啊，就睡得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睡得沉了。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个 teens 啊 ，teenager， 他们不睡觉的时候啊，好像没事，可是一睡觉就睡到第二天早晨的很晚呢。就算上了大学，你说你精力充沛，你看很多的大学生一到睡觉的时候睡到中午，睡到下午，为什么？疲乏困倦，没有一个人不疲乏困倦的。因为什么？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的一个局限，天然生命的局限。人不能缺少两件事情，人生啊必不可少的两件事情是什么？吃饭和睡觉，这是我们的日常。弟兄姐妹，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吃饭和睡觉？因为上帝就这么造的。为什么上帝这么造？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两件事情可是对你特别有益处了。你想想看，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人要是一天不吃饭，我这一辈子都不吃饭，那给节省多少的时间？有这种想法吧？我要不睡觉，我得节省多少时间？我告诉弟兄姐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能量不够啊，你的人生。你觉得，哎呀，我如果说不吃饭，我不睡觉， 可是弟兄姐妹，你如果不吃饭，你人生的乐趣就少了很多。为什么中餐馆开的到处都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超市开的到处都是，而且那么红火？开家买家，开家买，为什么？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的胃口啊。所以请弟兄姐妹啊，真的是正视吃饭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睡觉，你不睡觉是不可能的。你说这个睡觉多麻烦，我没有睡觉的话，我的人生增加了很多的时间。弟兄姐妹，你这么样想，比你还有这样想的人，就是你的老板，他是不希望你吃饭，不希望你睡觉的。你最好没有休息天，你最好没有节假日。弟兄姐妹，你像什么啊？就像机器人一样，我们就像机器人一样。所以神造我们有血气，神造我们有啊我们的局限，天然的局限，感谢主。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哎，我得休息一会儿，我去吃个饭啊，哎，我得休息一会儿啊，我去睡个觉。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天然人有天然的软弱，可是弟兄姐妹你别忘了，我们有一个源头是从神来的。这个源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这个源头会给我们带来得力的秘诀。我愿意和弟兄姐妹讲得力的秘诀，其实就一句话了，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是40章31节的上半节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得力的秘诀就是说，等候只有两个字，只有两个字。你疲乏困倦吗？疲乏困倦，你要重新得力吗？要重新得力。那么怎么等，怎么重新得力呢？就是要等候。等候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就是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他必给你重新加添力量。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弟兄姐妹，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说，等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也是我们必要学习的功课。可是的话呢，等候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可能就烦等，谈恋爱的时候就不愿意等，对吧？找工作的时候也不愿意等，成家的时候也不愿意等，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不愿意等。可是上帝又偏偏叫我们基督徒学习等候的功课，因为神给的时候是最好的，神给的恩典也是最好的，都是量给你的，给你量身定做的。所以我们相信呢，不管你等不等，都必须要等，这是一个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功课。所以说等的话呢，还分两种，一个就是说你被动的等，一个是主动的等。弟兄姐妹啊，这个被动的等啊，好像是谁都不乐意干，可是的话呢，当神把这个被动的功课临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得跟着神走下去。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约瑟是一个哀族的人，他是一个英俊少年，他被卖的时候被哥哥卖了，几岁啊？17岁。 OK， 哎呦，这一下子不得了，前途命运都不晓得在何方了。可是他只有紧紧地抓住神啊，他只有紧紧抓住神。不管是在波提乏的家里也好，不管是在波提乏的太太陷害他的时候也好，不管他坐在监里的时候也好，弟兄姐妹，你看他都敬畏神。所以当他敬畏神的时候呢，神就做他的依靠，他就凡事顺利啊，因为他依靠神，他信仰信靠神，所以神叫他凡事顺利。就算是在监里边啊，那两个人啊，两个大臣是吧，给他们解梦解好了，说哎呀，你如果要出去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成就了，你官复原职，千万别忘了我哟，你千万别忘了我哟。一忘又把他给忘了2年。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乐意，都是被动。可是他的心仰望神，一直跟随神，直到法老做了梦啊。这个时候这个被释放出去的大臣才想起来，哦，对不起啊，我这个时候想起我的罪来。坐监的时候有个小伙子，犹太的啊，这个小伙子啊是希伯来人啊，他给我解梦解得好得很呢，马上把他提出来，穿衣服刮胡子，然后带到法老面前。所以说从他17岁被卖到他在法老面前被提为宰相是30岁。弟兄姐妹，他被动的过了多长时间？13年。这是不得已的，弟兄姐妹，因为神没有告诉约瑟你要等多长时间，他必须要跟随神的脚步。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等啊，必须要等。那么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要主动的，要等主动的等谁？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神告诉他你要有一个儿子， 75岁迎娶他，多少岁得到的？100岁，中间差多少？25年。神都告诉他了，还告诉他你要等，还得说从你的祖母萨拉生的，所以都已经告诉他了，让他主动的等，他也在主动的等。哎，但等着等着等着，还是中间出了差错。哎，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萨拉就等不及了，给他出个主意，我有个使女下嫁给你。亚伯拉罕说，我没什么问题，就看你的了，是不是？所以说真的就人为的是吧，以斯玛利来了。可神说不行，还是必须从祖母萨拉生。所以当这个问题出来以后，你看主动的等，知道神应许了，还是中间会出差错。弟兄姐妹，你就晓得我们在等候的时间时候，常常会用自己的血气在做事。所以今天中东的问题，以色列阿拉伯的问题，谁呀？怪到亚伯拉罕身上，就是他的两个子孙呢，一个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一个是以撒的后代。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想看，大家知道这个等候啊，不管你是被动等还是主动，你必须心倚靠耶和华，必须心倚靠耶和华。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知道是圣灵降临节，耶稣也叫他的门徒要主动的等，你要等候从天上来的能力哈，这里是我们弟兄姐妹知道的啊。刚才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哪儿？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他走了以后要圣灵来，圣灵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你们要等，在城里边等。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神至少让他的门徒啊，在等候，学习等候的功课。好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10天以后，圣灵就降临下来了啊，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要主动的等，要等从上面来的能力，要等到属天的能力，超越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等候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功课。而且提多也告诉我们，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好，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也在等待当中，在等什么呢？你我在等什么呢？我们在等着一个最终的结局和归宿，这个就是等到啊，等到所盼望的福。弟兄姐妹，第一个等，你要等我所盼望的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神所给我们的福分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应验，要等到那一天，等到这个福，并且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等候有这样子的盼望，有这样子的盼望。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相信等候的话呢，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两件事情有好处的，是有长进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忍耐的功夫，一个是关乎我们信心的功夫。人最怕等啊，尤其现在的这个文化是吧，最不愿意等候，包括现在的文化习俗也是快餐文化，对不对？你吃的是快餐啊，吃 buffet， 到了就吃，吃完就走。还有的你用的呢也是快餐文化，一次性的盘子，一次性的杯子，然后一卷就走，是不是？那么还有现在很多的婚姻都是速配婚姻呢，在电视上做上个节目，两个人啪就结婚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文化好像都已经等不了了，但是神所告诉我们的要等候，要等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等候，尤其是当神命定的福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我们需要从神的时候来等候的啊，从神的心意当中啊，从神所赐给我们的忍耐当中，信心当中来等候的。你比如说雅各书啊，5:7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只等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了啊秋雨春雨啊，只等到了秋雨春雨，直到得了春雨秋雨。弟兄姐妹，你不能说一撒种你就盼望马上明天就结出果子来，这是必须要等候的一个功课。所以等候与忍耐和信心有关系。 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等候这个功课呀，说等候就必重新得力，因为等候是对我们弟兄姐妹有益处的，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听我们的呼求，我们从圣经里边看，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哪，你要默默等候啊，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盼望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得等，你得等，你必须要默默的等啊，默默的等候。这是告诉我们，等候啊，就与我们有益处啊，等候啊，就使我们能够得力呀、啊，并且我们就算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祷告，你祷告了以后，你也得主动的等，是不是？你不能说我祷告，我已经给神发出这个订单了，立刻明天就会像 Amazon 一样的，三天之内必须给你运到，不是这样的。所以神要等候，我们要等候神来成就。你祷告呼求，为什么？因为你相信神嘛，你相信你祷告了，神就要给你成就，是吗？可是你得等到神的时候哦。弟兄姐妹，我们去饭店点菜的时候，会不会你一点菜的时候一点完菜就上来了？你得等，是不是？越是好菜等时间越要长啊，你得有耐心等。你不能说哎，我点完菜了，我交完钱了，我走了，没有，你得等。谁等不了啊？你家孩子，我们有的时候和师母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吃饭，我们到人人餐厅哈、啊，点几个小菜，哇，怎么还不上来呢？怎么还不上来呢？啊，是吧？满地乱窜，为什么？因为他等不起。但是我们就知道这菜一定要来，而且是我们所点的啊。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大家呀，盼望大家真的是对神有忍耐等候的心，对神有信心啊。对神有信心，我们也盼望知道这个凡等候的怎么样，必不羞愧。好，弟兄姐妹，我愿意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功课啊，你等候神必不羞愧，因为神要成为我们的成就，神要成就我们的事。那么还有关乎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呢，神说怎么样，必重新得力。我愿意弟兄姐妹，你把这个必字要记住哈。如果你在圣经在读圣经，你把那必画个圈圈起来，告诉你神就是这样给你的应许啊！你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然的，必须的，你是必要的啊！你要得到的。我也给弟兄姐妹说，从我们教会来看哈，我这三年呢，我们一直带门训哈，带了三年了。说这三年的门训当中，我们所过去的岁月里边，每一次门训里面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找工作上，在毕业上面都会需要加添力量，包括我们抽 H1B 弟兄姐妹都需要等候，需要祷告。哎呀，很多的时候是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啊，我们觉得神呢、啊、你怎么还不开门，你怎么还不开路啊？我们有很多时候眼泪汪汪的啊，大家一起祷告，一起哭泣，你知道，真的是与患难的弟兄姐妹同患难啊，与喜乐的弟兄姐妹同喜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从过去这三年我们门训的经验来看，神没有叫我们当中一个人失望过，神没有叫我们当中一个人失望过。我再说一遍，三期的门训，神没叫我们当中一个人失望过，不管是找工作的，去年、前年、今年，弟兄姐妹，神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信实的。当你等候神的，你必不羞愧。还包括今天我们要有很多的 H1B 抽签，我还是告诉弟兄姐妹，你要等候神，默默等候神，专等候神，神必不让我们失望哈。靠主怎么样重新得力、啊、重新得力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下面他就告诉我们，依靠耶和华的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得力以后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得力的、重新得力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啊！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一旦你重新得力，你就如鹰展翅，你就奔跑不困倦，你就行走不疲乏。这是神所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神常常在圣经里边用老鹰啊、 飞翔，作为我们得力的一个象征。因为为什么？鹰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可以展翅上腾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那弟兄姐妹，大家也知道，这个约伯在这里边有一句话说：“大鹰上腾啊，在高处打我，岂是啊听你的吩咐吗？”大家知道，神在圣经里边用鹰来形容一个丰满的生命，它可以跨越，可以跨越超越人啊地上的生命。为什么？因为老鹰啊，有几样事情是不同的。我愿意跟弟兄姐妹说，老鹰有几样是不同的啊。第一个是老鹰的眼光啊，老鹰是展翅上腾的哈。老鹰它不是说它飞不累，它是因为在等候一个时候。你知道老鹰常常在高处打我，它在高处等候，或者在很高的树梢上面，或者在悬崖峭壁上面。大家知道那个风来的时候，总会在深谷里边会有声响，会有动静，所以老鹰眼睛非常的锐利。我以前给大家提过，老鹰的目光是特别要强于人的几倍哈，甚至十几倍。老鹰是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清，它不是只看眼前，它是看到神所预备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预表啊，看到神所给我们一个象征。所以老鹰是这样展翅飞翔的，老鹰是这样的展翅飞翔的。那弟兄姐妹，当风声来的时候，老鹰它就不动。一旦风刮过来的时候，它一展翅，风就把它给带起来了，气流就把它给带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神常常在我们生命里边会兴起风，会兴起波。你可能说现在非常的疲乏困倦，可是你千万别忘了你的神。你可以在那等候他，你要需要有敏锐的属灵的眼光，要看到神的动作，要看到神对你所带来的这个啊，这个一波又一波的风。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风不是我们造的，我们没法造风，但是我们可以等到这个风，然后乘风翱翔，乘风翱翔。所以说老鹰的眼光是独特的。那么另外一个是呢，老鹰的翅膀是独特的，老鹰的翅膀是大大超过它的这个身体的两倍啊！你可以知道一边超过它身体的两倍，也可以说，如果我是老鹰站在这个位置，老鹰有我这个 size， 我要伸开翅膀的话，这边就会到那个墙，那边就会到那个墙。你知道它这个比例是这样大的，这个翅膀使它能够飞翔啊！你看看小鸟的时候，一来风它就躲藏，一来暴风雨它就躲藏。但是这个老鹰却在暴风雨中可以翱翔，它可以能够胜过恶劣的环境，不惧怕，它不招风，但它就能够利用气流优雅的飞翔。我以前在这个纽约上州服侍的时候，我和我的孩子经常在那个野地里边哈，往上边看，经常会看见老鹰在那盘旋。你知道一动不动的翅膀可以翱翔半小时、一个小时，你说他怎么能累？他全是在气流当中在飞翔。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啊，要有这个属天的眼光，也有属天的翅膀，有这个力量能够飞翔。那么还有一个，老鹰是在高处打窝的。为什么在高处打窝呢？因为仇敌没法攻击他。弟兄姐妹，你知道狼再凶狠、再有耐力，但他攻击不到老鹰，因为老鹰一下就飞起来了，啊，你一下他就飞起来了。所以当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也要能够有属灵的翅膀可以飞翔。你要知道上帝给你预备的力量够你飞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恋慕属地的，你要恋慕属地，你就被他缠住了。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讲的哈，说一个人呢，他在旷野里边捡了一个蛋，然后回去呢就和他的鸡一起抱，抱出来了是一只老鹰。小的时候也看不出来多大差别哈，可是长着长着那个 size 就不一样了。那个老鹰多大呀，那个爪子多有锐利，那个 beak 是吧。所以的话呢，老鹰就仗着自己身大力强，对不对，就欺负鸡耶。那个 chicken 能够干得过老鹰吗？所以说一有好的来了，这个老鹰马上就上去就抢就吃，对不对。可是有一次一个过路的人看见了，说怎么这个不是鸡耶，这是老鹰哎，怎么老鹰和鸡混到一起去吃食呢，去抢食呢，去打架呢？然后他就说，跟那个人说， 你把这个老鹰给我，给你放了吧。他说我不是没放过，我给他放过，他还回来。然后他说你这次交给我好不好，我给你去放一次。所以说他就把这个老鹰带走了，带走了，就走到很远很高的山上面。然后这个老鹰啊，在悬崖峭壁上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召唤，那种在他里边的那个冲动，那个力量就开始升腾，你知道吧。所以又听到别的老鹰在那呼叫鸣叫，他里边的生命被唤醒了，你知道吗。当风来的时候，他一展翅就飞向上去，所以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个飞翔的生命在高处打我，他可以在高处，仇敌攻击不到他。弟兄姐妹，你千万别依靠自己，要依靠上帝，神必带你飞翔，神必赐给你鹰的生命。所以说今天在地上我们还跟别人去争啊抢啊，今天还和别人去互相的这个挖坑啊陷害，用不着。为什么？我们是老鹰的生命，我们是属天的生命，不必要和他去斤斤计较，不必要和他去争抢。因为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要大大超越你自己所得来的。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真的是靠主得力啊，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是属天的生命。一旦你重新得力以后，你就必如鹰展翅上腾，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等候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子两个结果。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知道，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降临以后，圣灵就从来没有收回去过。所以圣灵已经降临了，2000多年前圣灵就降临了，圣灵在我们当中一时工作，历世历代都在工作。而且圣灵一个宝贵的是住在我们心里，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是老鹰在飞翔啊，这是老鹰的眼光啊。我们来看一下老鹰的眼光多锐利啊。还有这老鹰，你看这翅膀有多大，和它身体的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老鹰在高处打我啊，真的是愿意弟兄姐妹真的知道圣经里边给我们的话，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当圣灵降临以后，神的能力就在他们当中大大的释放，然后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就开始的来传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学说、一个理论、一个文化可以像基督这样子的，像基督文化这样的带着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在全地各处都有，那么神也再继续做这样子的福音传到地极的工作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神向来没有停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将这个使命、将这个意向带到世界、带到地极。所以今天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重新得力干什么？我们荣膺展翅干什么？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干什么？带着神的使命，就像保罗，就像彼得，他们一旦被圣灵充满，一旦被圣灵抓住以后，他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一生都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保罗为主吃了多少苦，彼得为主吃了多少苦，但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为主受苦，为主假如说受点冤屈，吃点苦，弟兄姐妹不要抱怨，因为知道那加添力量的就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里边的比世界大。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有这样属天的生命，也得到这属天的生命，因为神能做成关乎他国度的事，也能做成关乎你我的事，只要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下边还有一点时间，就是要给弟兄姐妹讲，就是把握时机课程就是一个宣教的课程，是叫我们弟兄姐妹认识到你和神的关系，你的生命将如何在我们6月1号2号8号9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在我们教会啊，在整个华府地区来举办这样一个把握时机课程，叫 Kairos Cross。 那可以向远近姐妹来联络哈，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报名，我们还是催促弟兄姐妹，你要有这个感动，你报名不在乎，不在乎这几个钱，因为我们教会还给你报销一半的钱啊。那他是调整我们的眼光的，从一个这样子的教会啊，这样的一个人生，变成一个那样子的人生，从一个这样子的教会变成一个大使命为中心的教会。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下令退休会给弟兄姐妹再次来推行一下子，推动一下子，因为我们要快报名了，请弟兄姐妹速速的来报名啊！这是我们的活动内容，这是我们的活动内容，所以请弟兄姐妹看一下子，然后的话呢，预留时间啊，愿意神再使这次的下令退休会给我们一次重新得力的机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来低头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并且你释放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得着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能力，从宝座而来的能力，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主啊，我们本不应当软弱，因为我们是与属天的能力、主天的宝座连接在一起的。主啊，求主你常常的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装备我们，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求主你叫我们吃喝你的话就得到力量。主啊，你的话比蜂房下的一的蜜还甘甜，所以让我们体会到神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在我们当中有益处有供应。主啊，天天爱我们为我们背负重担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常常的来把属天的能力加添给我们。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将能力赐下，以至于我们可以一生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